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发声明揭香港现状，布林肯谴责中共措辞严厉。普京故意打平民，美专家指俄军其实好克制。乌军收复基辅机场，全球最大运输机已全毁。欧美对俄制裁影响波及外太空，俄罗斯宣布将终止国际太空站合作。乌克兰停招国际军团，发言人曝光原因。东航空难，中共求助美国下载黑盒数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发声明揭香港现状，布林肯谴责中共措辞严厉。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3月31号对国会提交了依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香港在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谴责中共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持续施压和瓦解，导致香港的精英流失，香港失去它蓬勃的活力，和大陆其他城市的差异越来越细。香港政策报告列举中共在过去一年中，其中包括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香港选举系统强行推动全面改革，所谓的改革阻止了未经北京批准的政治团体参与香港的选举，大大削弱了香港选民推举本地区代表的权利。中共和港府将和平反对中共当局和港府的言论定位犯罪，剥夺了香港泛民人士在该市的城市治理中发挥有意义作用的权利。中共和港府利用标准极空泛和模糊的港版国安法，持续破坏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港人受到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报告评估，在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间，中共采取新举措侵蚀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些行为直接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共维护香港高度自治的义务。因此美国再次认证无法恢复香港1997年7月1号之前拥有的特殊地位。美国务卿布林肯亦在同日发声明，谴责中共在过去一年持续施压瓦解香港民主体制，并对香港的司法机构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扼杀香港的学术、文化和新闻自由。声明说，这些行为对香港的媒体运作和言论自由造成极度伤害，而且对于香港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香港的国际商业和金融界，都造成深远的影响，最终将迫使香港的很多最优秀的人才和精英逃亡，玷污香港的声誉和削弱香港竞争力，结果是持续损害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布林肯说，随着中共接管香港25周年纪念日来临，香港的自由正由于中共加强它的统治而缩减，而由于中共的持续压制，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个令美国无法恢复香港在1997年7月1号之前享有的有别于大陆其他城市的特别权利。他在声明中强调，由于一个充分运作的公民、法治社会和拥有充分个人自由的社会，是令社会充满活力成长的基石，我们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普京故意打乌平民，美专家提三点，说俄军其实很克制。俄罗斯军队轰炸乌克兰医院，躲藏平民的避难设施，令俄罗斯总统普京被批评为屠夫，故意伤害平民。不过美国情报专家提出，俄军较少进行远程打击，远程打击主要锁定军事目标，基辅等市中心未受大规模攻击等三点，认为俄军的攻击相当克制，目前的伤亡人数和破坏比俄军所能发挥的重要少。美媒《新闻周刊》引述美国情报专家的讲法， 指出普京正是采取战略平衡行为，如果普京意图造成更大破坏，要求美国和北约干预的呼声就会越大。另外，如果俄军使出全力，普京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出路。专家认为，普京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在地面占领更多土地进行谈判，同时亦让乌克兰处于必须谈判的位置。美国国防情报局一名匿名高级分析师表示，和欧洲人、美国人过去看到的情况相比，俄罗斯在乌克兰造成的破坏相当大。不过他强调，这些破坏不应该蒙蔽人们的双眼，对真正发生的事视而不见。他说基辅市中心几乎没有被攻击，而且几乎所有远程打击都是瞄准军事设施。一名匿名退役美国空军军官表示，我们必须理解俄罗斯的实际作为，如果我们只是说服自己说俄罗斯在这里无差别轰炸，或者他的军队无法胜任工作，技术无能而无法造成更多危害，那我们就没有看到真正的冲突。报道指，在分析师的眼中，尽管俄军在乌克兰南部、东部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但俄军实际上在远程攻击方面一直相当克制。例如在开战后24日内，俄军约发动1400次空中打击，发射1000枚飞弹，多数空袭是在战场上空发动，俄军战机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美国专家指，其余不到 20% 的空中打击瞄准军事设施和军营，另外有一部分空袭摧毁了民间设施，导致无辜平民伤亡。不过和俄军能力相比，死亡和破坏程度仍算低。美国国防情报局分析师说，其实真正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是应该导致比现在俄军所造成的局面要更加严重得多。但这个就是事实，至少显示普京没有刻意攻击平民，或者他意识到他需要限制损害，为谈判预留出路。报道说，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一日，俄军就空袭至少11座乌克兰机场和50座军事防空设施。在这些最初的空袭中，俄军约消耗240件武器，包括166枚飞弹。尽管部分空袭是出动远程轰炸机进行，不过多数都是短程，投掷的亦多数是伊斯坎德尔、托奇卡等短程飞弹。不过和第一日的打击气势相比，开战一个月来，俄军仍未取得任何成果，包括未完全瘫痪乌克兰空军，亦未达成空中优势。战场外的机场多数还可以运作，几座大城市的机场甚至未成为攻击目标，乌克兰的通讯系统还运作到，俄军亦未持续攻击交通要道或桥梁，以中断乌军的地面防御和补给。这些行动显示，俄军的空中飞弹攻击似乎是用来支持地面部队。这名已退役的美国空军官员说，俄罗斯空军有如飞行的火炮，并非独立部队，亦未采取美国在战事中惯用的战略性空中攻击。另一个观察重点是，过去一个月来飞弹命中基辅的次数并不多，只是得十几次。美国专家指，所有的飞弹攻击明显都是朝着军事目标前进。美国防情报局分析师亦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显然俄军不愿空袭基辅市中心。另一个例子是，基辅两大国际机场之一的波里斯皮尔机场被俄军轰炸。不过这座机场实际上是军民两用机场，同时亦是乌克兰空军第15运输联队所在地，其中亦包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逃离嗰阵可能会选择搭乘的总统座机 TU-134 客机。基辅另一座主要民用国际机场朱利亚尼机场，以及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两座民用机场都未被攻击。 另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官员说，起先他相当不解为什么俄军未对基辅或敖德萨等其他大城市发射更多远程飞弹，或者让远程战机进行更有策略性攻击。他后续透过普京的视角看这场战争，认为普京或者意识到无法占领基辅后改变方向，决定专注在外围地区攻占领土，连结南部区域，以足够的领土换取乌克兰和西方让步。乌军收复基辅机场，全球最大运输机已全毁。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二号说，在俄军陆续从基辅近郊撤离后，乌克兰军已经重新掌控整个基辅地区，而先前遭到俄军入侵的安托诺夫机场，在乌军成功收复基辅后，内部的画面亦跟着曝光。除了现场一片残破之外，还可以看到目前唯一一架全世界最大运输机 AN225 已经被俄军炸毁，机身完全焦黑破损。航空公司说， AN225 在2月23号晚已准备前往德国，点知隔日俄军突然展开攻势，嚟唔切起飞的 AN225 亦不幸毁于战火之中。欧美对俄制裁影响波及外太空，俄罗斯宣布将终止国际太空站合作。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宣布将终止国际太空站合作，直到西方国家为俄方入侵乌克兰而主导的制裁被解除为止。俄罗斯航太总裁罗戈津二号在俄文推特说，俄方将不再同美国航太总署以及欧洲太空总署在内的伙伴在国际太空站进行合作，并将递交目前计划的完成时间表给克里姆林宫。罗戈津说，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的制裁目的在于封杀俄方高科技企业的金融、经济和生产活动。制裁的目的是要消灭俄罗斯经济，让我们的人民陷入绝望和饥饿，迫使我们的国家屈服。很明显，他们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意图超然若揭。罗戈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相信只有在彻底而无条件取消非法制裁的情况下，国际太空站和其他联合计划伙伴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恢复正常。乌克兰停招国际军团，发言人曝光原因。外媒近日指，乌克兰国际军团因无法提供足够武器以停止募兵，仲声称那些没有实战经验、未经训练的新兵帮倒忙。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乌克兰国际军团发言人说，乌克兰先前广泛招募全球佣兵，点知有些新兵没有实战经验，而且目前枪支非常缺乏，基于种种因素决定暂缓征兵。加拿大前议员维扎斯涅夫斯基协助乌克兰军团筛选适合人员，他认为没有经验的新兵在前线根本就是一无是处，有些人认为他们会接受快速训练，拿到枪并前往前线，但如果未经训练的人贸然闯入前线，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果。日前多个国家都传出有热血民众自愿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台湾亦有网民透露要飞去乌克兰加入佣兵行列。不过报道说，大部分热血民众都是非理性决定，抵达乌克兰后先发现和理想有落差，甚至无法获得枪支。为避免战况更严峻，乌克兰当局增加条件选择国际军团成员，特别声明需要有实战经验的佣兵。东航空难，中共求助美国下载黑盒数据。4月2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话俾路透社知，佢哋正喺华府实验室协助中共民航局调查人员下载东航坠毁客机嘅驾驶舱通话记录器数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系一个独立嘅美国政府调查机构，负责民用运输事故调查。 在美中关系走向对抗的情况下，中方突然将客机失事的重大证据送交美方以获得协助，显得颇不寻常。东航坠毁客机的两个黑盒已经找到多日，官方只是说已经送交北京官方分析和下载数据，但至今未宣布任何进展。4月2号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转述 NTSB 协助中方下载黑盒数据的报道。与此同时，新华社等喉舌亦报道 NTSB 当日派出授权代表和技术顾问，一行七人的工作小组抵达中国，参与东航飞行事故调查。但 NTSB 话俾路透社知，该机构派出的调查小组只系得三个调查人员，目前仲唔清楚佢哋系咪会前往坠机现场，同埋喺中国停留几耐。失事客机的制造商美国波音公司人员亦正系前往中国协助调查。网传影片显示，失事客机最后系从高空垂直俯冲坠地，呢种情况非常罕见。事后陆媒遵照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的原则，未报道任何有关失事原因的细节，遇难者家属亦被官方严密监控。网络上各种猜测和流言四起，包括驾驶员自杀、飞机因为东航节约营运成本而失收、东航违规自行修理飞机拨差等等。官方在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的情况下一味辟谣，反而激起网民更多猜测。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